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目前正在东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军演，台湾军事专家认为中国的这次军演有与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较劲的味道；香港60多个民间团体以及个人星期四发起联署，谴责港府拟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取缔主张港独的香港民主党的做法是打压结社自由，滥用权力。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表示，尽管俄罗斯对美国的政治干预不容忽视，但中国的情报渗透遍布美国所有的州，是美国反间谍工作的最大的挑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目前在东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军演，台湾国防部表示相关的动态都在掌握之中。军事专家认为中国的这次军演有与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较劲的意味。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海事局的网站资料指出，中共解放军从本月18号开始在东中国海展开6天的实弹演习。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文章还指出，未来一旦发生战争，东中国海将是主战场，这里是解决台湾问题和其他海上有争议岛礁的问题关键所在。与此同时，如果将当前传统演习区域平行向前移动，基本上会整体覆盖台湾。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共举行这种例行性军演并透过媒体大肆宣传，主要是对台湾进行恫吓。台湾国防部还发表新闻稿指出，共军相关演习动态台湾军方都有掌握及应处，民众不需要随中共文攻武吓起舞。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这次军演应该是以海军为主，再加上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等一起实施的复合式演习。此外，中国进行军改之后，在东部战区成立了东中国海联合作战指挥部，应该就是这次演习的指导单位。
也因此，这个部分来讲，它未来如何这个统合这个参演的海空军乃至于火箭军或其他部队进行这个操演的实施，这个本身是值得这个细部这个进行研究。
郑继文总编还说，中国这次在东中国海军演的规模很大，操演的程度也比较复杂，颇有与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演习较劲的意味。台湾中央社报道，知情人士分析，中国这次军演表面上作为对台武吓的一环，实际上是冲着钓鱼台，中国称钓鱼岛周边，也就是直指美日安保核心区域的项庄舞剑式军演。报道还说，中国近年来在南中国海扩张势力，引发周边国家不满，而日本今年4月成立了水陆机动团，也就是海军陆战队，又计划在宫古海域岛屿部署导弹，再加上美国军方维持在南中国海巡弋，并派军舰通过台湾海峡等状况，都使得中国希望透过这次军演做出回应。亚太防务杂志总编郑继文还谈到，中国媒体报道这次军演主要是遏制台独及警告日本，也符合中国近年经常强调的新三战，也就是法律战、舆论战与宣传战。
借由一个可能比较大型的操演，那大陆方面适时对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层面，那包括军事、政治、两岸等等，都释出一些不同的一些讯号。
另一方面，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日前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指出，台湾政府愿意在不设政治前提与不拘形式、不限地点之下 促成两岸的对话与沟通。台湾联合报报道，主管两岸事务的官员表示，陈明通的说法显示台湾已经释出最大的善意，主动递出橄榄枝，大陆方面应该将心比心，务实与台湾进行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60多个民间团体以及个人星期四发起联署，谴责港府拟定以国家安全为由取缔香港主张独立的香港民主党的做法是打压结社自由、滥用权力、侵害香港人受基本法保障的结社及言论自由。联合声明表示，当局引用社团条例封杀民主党是滥用法律，打压结社自由，而民主党召集人陈浩天则可能被认为是非法运营社团，被控刑事罪名。联署还批评环保安保局局长李家超称，一个人以上的组织已是社团，是歪曲社团条例，把警方监控权扩至无限。联署表示，当局在禁止香港民主党参加立法会选举之后，再一次把基本法第23条加以斩箭池。参加联署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和激进泛民以及本土派，包括社民联、新民主联盟、人民力量、2047香港监察、真普选医生联盟、社会工作者工会、本土新闻以及大中学生会等。此外，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戴耀廷、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等28人以个人身份联署。此外，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计划星期六发起23条禁了香港人要觉醒的游行，抗议港府保安局计划禁止香港民主党运作。据香港媒体报道，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星期四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密切留意考虑禁止民主党运作的报道，称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都是美国人民和香港市民的核心价值，应当致力于保障。英国外交部也发表声明表示关注事件，强调英国政府不支持港独，但是基本法和人权法保障言论自由及结社自由，尊重这些核心价值非常重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尽管俄罗斯对美国的政治干预不容忽视，但是中国的情报渗透遍布美国所有50个州，是美国反间谍工作的最大的挑战。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星期四在美国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举行的安全论坛上说，中国的情报工作遍布全美。
Well, I think China, from a counterintelligence perspective, in many ways represents the broadest.
从反情报角度来说，中国在很多方面都代表着对我们这个国家最广泛、最具挑战和最严峻的威胁。我这么说是因为，对中国来说，他们是举国努力，有经济间谍，还有传统间谍，非传统的情报搜集人员，还有传统的情报特工，有的是采取人员途径，有的是通过网络途径。我们在美国所有50个州的经济间谍调查都发现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活动。这些活动从爱奥华州的玉米种子到马萨诸塞州风力涡轮包罗万象。所以说，中国的情报活动无论是数量、广度还是严重性，都是这个国家不可低估的。
The significance of it,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this country cannot underestimate.
克里斯托弗·雷自去年8月上任以来，始终将中国视为对美国全社会的威胁。他说，中国试图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China is trying to position itself as the sole dominant.
中国正试图把自己定位于唯一主导的超级大国，唯一主导的经济强国。他们正在试图取代美国的角色，所以中国集中几乎所有产业在社会的每一个方面进行一场长期的竞赛，这里包括学术界、 研发，从农业到高科技的各个层面。
克里斯托弗雷说，尽管华盛顿政界纷争不断，但在中国威胁问题上，无论是情报界还是国会都普遍达成了共识。
On this, I think people are starting to come together. I see.
我想人们开始醒来，睁开睡眼，希望我们国家在此时能转过来，更认真对待中国的威胁。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政治再教育，要求他们忘掉宗教，崇拜习近平主席，对中国共产党忠诚。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在华盛顿的详细报道。
和往常一样，吃过糌粑，博巴赶去经堂上早课。他是四川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的学生。中国当局从2016年起开始拆除这所佛学院的部分僧舍，驱赶僧尼。他是得以留下的5000人之一。佛学院所在的喇荣山谷空旷了很多，学院里设了很多检查站。学院对面的山坡上多了一行用汉字排列的巨大标语，同心共筑中国梦。博巴每天抬眼就能望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丹增多吉说，
Regrettably, Beijing's secretization of Tibet is only half the story.
遗憾的是，拆寺院驱赶僧尼只是事态的一部分。北京推行的宗教中国化政策要在宗教中注入所谓的中国特色。
丹增多吉说，现在中共官员遍及藏区各地，很多寺院都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网上流传的很多视频显示，身穿袈裟的僧尼们被要求唱爱国主义歌曲。他说，
Well, if you know any basics about the monastic vows, monks and nuns are not allowed to sing.
如果你对藏传佛教寺院有一点基本的了解的话，你会知道僧尼们是不许唱歌的，他们不能沉浸于这种世俗的欢愉。但现在他们没有权利，只能唱这些歌曲。在我看来，这实在是太古怪，太令人心碎了。
2017年，美国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发布的两段视频显示，那些从喇荣寺和亚青寺被驱逐的僧尼被送进教育转化中心，他们穿上迷彩服，被迫载歌载舞，以示对共产党忠诚。丹增多吉说，那些没有被佛学院驱逐的人，方方面面都受到管控，当局还有各种监控手段。
在我看来，本质上他们等同于被软禁。
说到监控，中国恐怕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胜过新疆的天罗地网。美国印第安纳州藏蒙佛教文化中心住持阿加仁波切说，
新疆autonomous region，
在新疆自治区形势变得更糟了，那里推行的政策残忍而不人道。
多方消息来源显示， DNA 采集、生化筛查、虹膜识别系统在当地大行其道，维吾尔人稍有违规行为就被投入再教育营。目前据信有近百万人被关在这些营地，约占当地维吾尔人口总数的1/10。美国国会众议员平格尔的高级政策顾问托德斯坦说，
维吾尔人在这些集中营中接受洗脑教育，他们被要求崇拜习近平而非伊斯兰信仰，维吾尔人所经历的是一场反人性的罪行。
相比中国境内的其他穆斯林，回族一直享受着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但近年来，这个群体也开始成为打压目标。中国回族诗人安然说，
回族这个民族呢，是一个不那么政治化的这么一个群体，所以说，长期以来就是在共产党这样就是比较强硬的政权统治之下，他还有自己的那种就是生存空间，包括信仰方面给他留有一定的空间。
但是政治并不会因此远离他们。今年初，安然收到官方邀请到北京的鲁迅文学院进修，半个月后 院方提出要组织这批少数民族作家去井冈山接受红色教育。
令我非常震惊的事情，我一下飞机，一到这个井冈山机场，在众目睽睽之下就是被拦截下来，有警察就要求就是搜查我。
安然说，过去两三年来，回族受到打压的事例不胜枚举，从移除餐厅门口的清真标识，到强拆清真寺的穹顶和塔楼，从关闭阿拉伯语学校，到几个月前四进清真寺，即国旗、宪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回族人的信仰空间明显缩小了。安然说，当局的目的就是要从文化上切断回族人与伊斯兰教的联系，并用汉文化进一步同化回族人，直至这个民族成为完全徒有虚名的空壳。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东海举行一连六天的实弹军事演习，台湾军方也不约而同地举行阿帕奇攻击直升机的全战备成军典礼。台湾海峡两岸敌意螺旋是否是在不断升高？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在北京接见了前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台湾主管台湾海峡两岸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率领代表团前来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陈明通在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的时候强调，中华民国绝对不可能以让渡主权的方式来换取虚幻的和平。他还批评中国试图以输出锐实力来改变全球秩序。他呼吁北京停止伤害台湾的言论与行动，也表示愿意在不设政治天气前提、不拘形式、不限地点之下，促成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对话与沟通。陈明通的这番话究竟是向对岸传递出橄榄枝，还是进一步刺激北京？习近平与台湾总统蔡英文两人究竟谁能先让一步，打开冰冻三尺的两岸僵局？那么目前中国大陆一度所宣扬的武力统一台湾的论述都是引人注目，现在台湾海峡两岸战与和的信息似乎都有。习近平见连战的时候明确重申和平统一，但是马上人们又看到北京的实弹军事演习，配合中共官方的文攻武贺，北京的对台政策究竟是主战还是主和？对这个问题，中国福州大学民间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李毅教授说，
所以两岸军演是没有关系的，不对等。大陆是对美日印澳的，台湾是演给自己选民看的，这个没什么关系。第三个呢，就是你刚刚说这个，武统还是和统，这个2020年1月之后再商量吧。现在是我觉得大陆的所有所作所为都是在给吴敦义拉票，希望吴敦义，希望蔡英文今年九合一失败，希望蔡英文2020年1月连任不了。这就是目前大陆做的事儿。
那么人们应当如何解读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的讲演？他的讲演是否能够化解台湾海峡两岸的僵局，还是让情况更糟？对这个问题，李毅教授说，
就我个人的解读是这样，我认为陈明通的这个讲话就是一篇台独宣言。
您看，就是这么不一样的解读，
是对大陆的强力挑衅，是打大陆的耳光。而且陈明通这个讲法，王定宇委员刚才已经做了比我还好的解读。王定宇就讲，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这个主权是不能让的。这所以昨天我你看我印出来这个 handouts 第一句就讲，中华民国不可以让渡主权换取虚幻和平。他什么意思呢？我们讲，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根据两岸关系条例，中华民国是包括大陆和台湾的，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个国家叫中华民国，台湾省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省，台湾省政府现在还在台中，牌子还在。可是根据王定宇委员，根据陈明通昨天这个讲话，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它和大陆是两个国家。而且他讲得很清楚，宁愿打仗，宁愿不要和平，他也不能让渡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主权。特别是他其中有一段话讲得特别清楚，他说蔡英文上个月接受专访提到，作为亚洲新兴民主国家，坚韧之岛台湾经历数百年来不同人统治，什么什么绝不能侵害。很简单，他说台湾是一个亚洲新兴民主国家。请问王委员，中华民国是1911年在武汉在武昌首义之后在南京成立的国家，怎么变成了亚洲民主新兴国家？而且中华民国包括大陆和台湾，两岸之间哪有主权问题？两岸是大家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一家人的问题。
对同样的问题，这就是陈明通的发言，究竟是主和还是主战，是和平的言论还是引发战争的言论？台湾民进党立委、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召集委员王定宇是这样看。
他这个演讲释放了几个讯息，第一个，他事实上在演讲里面是释出善意的，他特别不管是提到这个中华民国的历史，他特别提到在台湾这些天然民主的一代，我们台湾现在大多数的在40岁以下的青壮人口都是在民主时代所出生受教育的，那他们对中国对台湾的一些恶意或在国际的阻却的行动当然会不高兴，当然会不喜欢，但是都还保留一定希望跟中国能够和平相处的想法。那陈明通在演讲里面提到了这些东西，那特别有提到就是说希望这个中国能够在不设前提，那
不拘
形
式，不限地点，
大家可以谈，因为谈就能够沟通，谈就有很多可能，谈是和平的基础。美国跟北韩在意识形态、政治形态这么大的差异下，可以坐下来在新加坡谈。台湾跟中国连翻译都不用，没有理由不能坐下来谈。但是美国跟北韩在谈的之前，或者南韩跟北韩之间是一个对等的，尊重对方真实存在的，那这一个不设前提对等的原则是台湾2300万人的共同想法。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台湾总统蔡英文亲自主持了阿帕契攻击直升机的成军典礼，人们也看到也记得在此之前习近平在海上大阅兵的时候，蔡英文也登上中华民国的海军军舰，双方似乎有彼此较劲的意味。那么应当怎么看每次中国军队在台海附近的有动作，台湾军方也不甘示弱呢？对这个问题，台湾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说，
蔡英文总统就任这两年以来，因为在1997年台湾曾经第一次的军改，那到这一次第二次的军人的退休的军改哈，所以他希望对现役军人的待遇的提升、装备的提升、武器台湾国造的这样子能量的提升呢，他下了很多的功夫。所以如果你单看一个点，你会觉得这个点刚好碰到东海军演，可如果你去看蔡英文总统他整年的行程，在军区里面，在各个部队里面，他事实上大概是最近这三任民选总统里面最常到部队里面跟军官在一起的，跟官兵在一起的哈。所以我觉得如果双方有敌意，对方一个动作都会把它解释成是针对自己啊。那中国不管是东海的军演或者在朱日河的阅兵军演，
是
明显当然是以台湾为目标，则台湾任何的军事动作只有一个目标，保卫自己的家园。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立法院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成员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访问，一些委员表示，在美中贸易战的波及下，台湾的外交政策因川普政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面临更多的挑战。 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宁和李义华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台湾立法院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多名成员星期三拜会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多名议员。台美国会议员联席会会长民进党籍立委萧美琴星期三晚间在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台湾方面感谢美国国会对台湾的长期支持，其中包括台湾旅行法、国防授权法案涉台条款的通过，以及美国议员多次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事务。萧美琴说，
这阵子美中在贸易大战产生这个贸易的摩擦，那连带台湾有一些像我们刘委员在高雄这个钢铁业特别也受到波及跟影响，那当然这当中虽然是有影响，但是同时也有一些机会，那台湾的产业如何在这个美中贸易大战当中做调适，甚至是理解未来的整个发展的这个方向也是我们这次跟几位议员所提出来关心的重点。
美国政府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232条款对进口钢铁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影响到台湾的钢铁出口。萧美琴表示，台湾仍在积极争取获得美国的豁免。台美国会议员联谊会副会长国民党籍立委江启臣表示，美国国会成员主张，即便在目前的美中贸易冲突中，美国也不应该在这个过程中牺牲台湾的利益。江启臣说，
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谈判会不会因为他要取得美国的一些贸易上面的利益而选择在台湾问题上面某一些条件的退让这个其实我们担心。那美国国会议员其实也有提出这样子的一种就是说不可以把这样子的可能性 rule out 排除掉嘛。
另一方面，两艘美军驱逐舰7月7号通过台湾海峡后，外界关注美军台海活动是否会形成常态。对此，萧美琴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美国的军事动作也是基于整个亚太地区和平跟稳定的必要性那我们共同面对的都是中国更进一步的挑衅的行为，那美国也是回应这样子的一些行为才有所动作所以后续的动作可能也要取决于整个区域和平稳定的需求。从国会感受到的是一个对台美关系未来军事合作相当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道那行政部门也是有长期这个一致性的对台湾提升我们国防安全的支持所以这个我想这样的一个立场跟态度只有深化只有变好没有什么让我们觉得比较不安的地方那让我们觉得比较不安的其实都还是在经贸的领域那因为这个整个美中经贸的后续的变化，还有美国对亚太地区在 TPP 之后的这个整个策略对台湾有没有双边协议的可能性，或者是他们跟周边其他国家下一步怎么走是我们觉得目前还比较不明确的地方。
中国方面对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支持表示不满。中国国台办主管7月8号表示，中国不能接受台美关系升级。美国之音许宁、李义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7月4日，上海海航大厦前，习近平像遭反独裁暴政女孩董琼瑶泼墨之后，北京高层和海内外华人群体中出现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相关事件的影响似乎仍在继续扩大。接下来我们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介绍有关的情况。
湖南女孩董瑶琼泼墨被抓，今天已经半个月了。她和她的父亲董建彪，还有支持他们的北京艺术家黄友，现在的情况究竟怎么样？有没有最新的消息呢？叶冰，
泼墨
习近平的画像之后呢，当天下午就被警察带走，至今下落不明。
想继续请教您的是，在美国贸易战急剧升温的背景之下，尤其是这个董姚琼泼墨事件之后呢，中共领导核心习近平的权威和官方开展的造神运动似乎也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引起了相当多的关注。这方面也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直接观察的状况好吗？
对，
叶斌，
董姚琼呢至今下落不明。美国之音呢在这事发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5号发传真给上海市公安局宣传科查询这个案情，但是至今没有获得回应。不过，据在云南香格里拉的美籍艺术家华勇在 YouTube 上直播的视频显示，董姚琼的父亲董建彪表示，上海警方派人到湖南挖煤的小煤矿破门抓走。之前呢，董建彪曾接到湖南株洲的国宝带有恐吓威胁意味的电话，那么华勇当时就表示他会鼎力支持董姚琼和董建彪维权，并呼吁网友和国际媒体关注他们的安全。据关注泼墨事件的媒体人苏雨桐说，董建彪目前被送回湖南攸县他哥哥的家里软禁，不许对外界发表言论。但是自由亚洲中文网昨天报道，有网友呢去湖南攸县看望了董建彪，但是由于监控很严，他们不能多说话，但是录了一段视频，现在在网上。据悉，现在董姚琼的律师已经联系到了，即将介入此案。华勇的好友艺术家易峰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今天采访了他啊，华勇目前被软禁在一个不明地点。3天前呢，他跟他在辽宁营口的母亲通了视频电话，表示身体状况呢目前还是处于平安的这个状态。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易峰的这个采访。
昨天前天都有人去那个香格里拉那个国宝打听消息，先他们还说没事，现在就说你别打听了，但是人不在派出所了，应该是处于软禁状态。今天你通这个视频的意思就说明，就是说华勇还是相对自由的，但是不让他说话，
就是把他嘴给封上了，就是
就应该是就在云南附近待在哪个地方嘛，随便找个酒店，这是一般国宝的这个手段。
退伍老兵出身的广东画家苍鹰，由于画了泼墨毛泽东的漫画，昨天已经被警方拘留。7月5号在广东东莞用泥浆涂抹习近平像的公民王文斌，7月6号被警方拘留。那么我们看到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大门和标牌上被不明身份者泼洒的油漆，现在是已经得到了清洗，基本上恢复了原状啊，就是这个门柱子上还有一块比较白的地方啊。那么近日呢，适逢傣族的泼水节，那么有网友呢就提议7月4号应该作为中国的泼墨节。公民
遇到这个事件之后呢，加上现在美中贸易战的这个情况不断的升温，好像大家注意到习核心的领导地位受到了这个质疑和挑战，这方面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情况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叶斌？
今天我们在北京观察的情况来看呢，北京街头的政治口号标语已经比较少了。长安街沿线，以前呢是随处可见的这个红色横幅已经看不到了。那么接近中国政治中心的王府井也看不到有高举习近平思想的横幅，和这个有习近平照片的宣传画，都没有了。不过这个习近平提出的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这个壁画和标语还在，但是这个仅存的这些少量的标语呢，也没有习近平的名字出现。在王府井书店内呢，这个对于习近平本人的宣传呢，没有什么变化。有关习近平的著作呢，依然摆在书店门口的显眼位置。包括官方鼓吹的什么梁家河呀、习近平的7年知青岁月啊等等。各种习近平思想的书籍呢是一应俱全，不过乏人问津，少有读者翻看。北京最近还提出要建立红色的书店、国学书店等，另外还提出建立类似出版社的总编辑制度，对书店的内容把关。可以看出呢，尽管当局虽然对个人崇拜降低了调子，但是对于意识形态的控制并没有放松。自从董姚琼在上海对习近平的宣传画泼墨以后呢，网传当局下令撤下习近平的宣传画，全国各地呢有网民指出，习近平的画像在当地被陆续撤下。美国之音今天采访了这个季峰，他说，贵州遵义 娄山关一带习近平的画像和标语已经撤下。那么在天津被当局监控的人士张建忠，今天在接受我采访的时候也透露，天津也陆续撤下了习近平的画像，以前满大街都是。而滨海新区凌晨两点紧急撤下了习近平的画像，虽然呢现在看不到习近平的画像，不过一些标语口号仍然还在展示。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张建忠的评论。
同样的标语是吧，老百姓要举着牌子举着旗子上街，那在街上那一定是颠覆国家了，就算是颠覆国家罪了，街道上那到处都有。崇拜现在就是前两天不公开喊习主席万岁了吗，标新立异是吧，树自己伟大的这个思想，树自己的那个嘛，给自己的这个皇帝的梦是吧。
美国之音去年十九大之前数次前往天津，由这个非常捧习的李鸿忠啊担任书记的天津，当时呢称颂习近平的标语呢是这个随处可见，密度甚至高于北京。另外呢，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习近平的智囊王沪宁最近没有在中共官方的报道中出现，而习近平的得力干将王岐山最近露了面。种种现象都引发了舆论的猜测。习近平的亲信栗战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上强调呢，要确保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孙的权威。那么今天呢，习近平已经出访中东国家阿联酋。那么官媒央视的新闻联播头条呢报道了习近平对抗洪工作的指示，只是有文字没有画面。不过似乎呢，习近平出访期间仍能自如地遥控国内局势。对于近来中共高层局势以及传说中的北戴河会议是一直传闻不断的，官媒重提了中共批判华国锋个人崇拜，都会是这个意味深长，民间的解读甚多。还有传闻说汪洋可能上位，而胡春华有望接任总理。那么究竟是不是中共高层有人借机向习近平发难，下一步的政局是否会出现更多的异常现象，还有待观察。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叶斌在北京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我们会持续为您追踪相关事件的后续发展。
各位听众，川普总统在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星期五早上播放的周四录制的采访节目中表示，如果需要的话，他准备好向所有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5000多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报道表示，川普总统对 CNBC 节目主持人说，我准备好加码到5000亿，这个数字是美国2017年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总额。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去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达5055亿美元，对中国的出口只有1299亿。报道称，尽管美中两国从7月6日起只是相互对对方的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了关税，但是川普总统的表态标志着美中贸易战可能升级。川普为了迫使中国在关税上做出让步，并承诺停止窃取美国技术，有提升贸易战的意愿。川普还表示，他不是为了搞政治，而是为美国做正确的事情。他说，我们被中国敲竹杠好长时间了。他称，美国在包括贸易和货币政策等很多方面一直让中国占便宜。不过川普强调，向中国加征关税不是出于对中国的恶意。他说，我不是要吓唬他们，我希望他们过得好。他说，他自己确实很喜欢习近平，但是两国贸易很不公平。川普政府称，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掠夺行为。川普总统还透露，有中国官员曾经对他说，过去的美国政府没有人抱怨，直到他来了，而且现在还不仅是抱怨，这些人说他们不喜欢川普的所作所为。川普还在采访中表示，由于自他当选后，美国股市一路晋升，给了他在贸易上采取强硬政策的机会。不过 与此同时，美国标准普尔指数自从2016年11月8日以来上升了 31%， 不过在今年露出贸易战的谜端之后，升速有所减缓。在另外一方面，第一批北极液化天然气首次使用北极东部航道抵达中国，中国将参与俄罗斯新的北极天然气项目。由于担心美国天然气未来进军中国，俄罗斯正在利用美中贸易战，同时通过有意渲染中亚安全问题，加紧在中国天然气市场地位，加强巩固在中国天然气市场地位。俄罗斯计划未来大幅度增加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货量。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参与的北极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开始向中国供货，两艘经过特殊设计拥有破冰能力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经过20多天的航行，7月18日和19日先后抵达中国江苏如洞港的液化天然气码头开始卸货。这是来自北极地区的液化天然气首次供货中国，同时也是第一次使用东部北极航道经过白令海峡向亚太地区运送液化天然气。负责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的俄罗斯诺瓦泰克能源公司说，由于夏季北极航道一些地区冰层较薄，这两艘专门为亚马尔液化气项目量身打造的运输船在没有破冰船伴随的情况下，依靠自身破冰能力完成了这次航行。能源市场分析人士说，使用东部的北极航道和白令海峡要比使用西部的北极航道然后经过欧洲、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印度洋把液化气运送到中国，航程时间能够大大缩短，再加上不使用破冰船，这能使北极液化气的运输成本大幅减少。装载北极亚马尔液化气的第三艘运输船同样使用东部北极航道和白令海峡，目前正在开往中国的途中，预计这艘液化气运输船将会在7月31日抵达中国唐山的液化气接收码头。北极液化天然气未来如果能够大量运抵唐山，将能缓解中国首都北京和周围地区冬季的天然气供应紧张局面。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亚马尔液化气项目将近30%的股权，中国还同俄罗斯签订了未来20年每年向中国供货300万吨亚马尔液化天然气的合同。在亚马尔液化气项目的3条生产线中，第一条去年已经投产，拥有亚马尔液化气项目1/2股权的诺瓦泰克能源公司的总裁米谢里松星期四在江苏如洞表示，第二条生产线将会在8月下旬投产，到明年年初时亚马尔项目的生产线将会全面运转，这比原计划大大提前。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诺瓦克当天在江苏如洞称，首批北极液化天然气经过东部北极航道运抵中国是历史性事件，也标志着两国能源合作进入新阶段。他说，中国对液化天然气的需求大幅增长，俄罗斯的生产能力也在迅速提高。能源部长诺瓦克和诺瓦泰克总裁米谢里松几天前飞抵中国，他们专程参加了首批北极液化天然气抵达中国的欢迎仪式，俄罗斯各主要媒体的大批记者也随同抵达江苏如洞报道这起事件。能源分析人士说，俄罗斯有意在首批北极液化天然气抵达中国这件事情上造势做文章，目的是想展示给其他的潜在的能源买主，特别是亚太地区的能源买主看。俄罗斯同样更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大规模投资北极的能源项目。诺瓦泰克公司已经获得了临近亚马尔的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第二期工程的开发权，目前俄罗斯正积极寻求中国、日本和韩国入股这一项目。已经拥有亚马尔液化气项目20%股权的 法国托塔尔公司已经表示将会加入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第二期工程。俄罗斯不久前已经邀请日本经济和能源官员访问了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的所在地。韩国总统文在寅不久前访问莫斯科时，双方也讨论过这一项目。中诺瓦泰克公司总裁米歇里松这次在江苏如东的谈话来看，中国可能已经同意投资入股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二期工程。除了液化天然气外，正在建设中名叫西伯利亚力量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预计从明年年末起向中国供气。这条管道将把雅库特地区奇扬金天然气田的天然气经过俄罗斯边境城市布拉格威申斯克，也就是海兰泡黑龙江，然后输送到江另一岸的中国城市黑河，最后并入中国天然气管道网络。俄罗斯计划在下一阶段兴建一条从伊尔库斯克到雅库特的800公里长的天然气管道，把伊尔库斯克地区科威克金天然气田所开采的天然气送入通向中国的东线天然气管道中，这将使出口中国的管道天然气的供货量大幅提升。俄罗斯能源界人士说，为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提高，东线俄罗斯管道天然气将供应中国东北渤海湾地区甚至上海的消费者。俄罗斯曾经担心，如果中国未来将向美国大量采购天然气，俄罗斯在中国能源市场的利益将会受到挑战。中美爆发贸易战之后，俄罗斯正利用这一机会加紧巩固在中国能源市场的地位。政治学者西蒙诺夫说，中国致力于能源供应的多元化，这也为俄罗斯进一步进军中国天然气市场提供了机会。他说，中亚地区的天然气经过西部进入中国，要想把这些天然气输送到中国东部的滨海地区，成本将会非常高。大量的进口液化天然气经过马六甲海峡，对中国来说风险性也非常高。总之，有很多因素导致中国向俄罗斯寻求天然气供应。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向中国推销天然气的主要卖点是运输距离短，而且不经过第三国，因此风险小。此外，天然气生产稳定，开采地区不会出现政局动荡，运输过程中也没有海盗的骚扰或是其他安全方面的威胁。不过，俄罗斯与中国建设西线天然气管道，经过新疆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谈判已经持续了多年，至今没有结果。俄罗斯媒体和一些相关人士时常有意释放消息，称中亚地区的局势不稳定，特别是主要负责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土库曼斯坦面临恐怖袭击的威胁。俄罗斯故意渲染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无疑将更能加强俄罗斯天然气在中国市场的地位，同时也使中国在能源领域更进一步依赖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当局大举抓捕维权人士的709事件仍未结案的王全章律师最近会见了辩护律师，他的妻子李文足对美国之音表示，过去三年中王全章显然遭受了酷刑折磨，目前他最担心的是王全章的身体状况。从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以前身体强壮、血压正常的王全章正被强迫吃高血压药。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详细报道。
被关押三年的709维权律师王全章已经两次会见了官方和他本人认可的律师刘维国。刘维国律师在网上通报表示，王全章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目前被关押在天津第一看守所。会见过程中，王全章精神及身体状况良好。刘伟国对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表示，王全章没有遭到硬暴力对待。 一直以来，王全璋关押期间拒绝认罪，坚持要求程海律师与李文足担任辩护人，但是不获当局同意。王全璋是709案件中唯一至今未判决的当事人。
最近就是刘卫国律师去会见了两次，这是全璋委托的，但是我聘请的律师还是会见不到，而且全璋还有一个很坚决的一个态度，一个要求，就是说要程海律师和我去做辩护人，但是官方坚决不同意。
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对美国之音表示，得知王全璋的最新消息，对于他的处境更感到忧心。李文足从刘卫国律师处得知，王全璋在关押期间被强迫服用高血压药物。会见过程中，王全璋不敢大声说话，而是用口型表达。李文足称，王全璋被监视居住期间，同时被关押的谢燕义律师等人听到了王全璋的惨叫。
那当然是全璋的健康啊，他的这些身体啊，就是他有没有他的现在在遭受哪些酷刑？我觉得他遭受酷刑是肯定的，这个。那他现在正在遭受些什么？我就很担心他的身体啊，很遭受。他每天还是不是在遭受酷刑啊？那这个吃药就是一直在吃吗？这是他已经说出来的吗？
刘卫国律师称，在外面的举动会影响到王全璋在里面的状况。他表示，有些事不需要狱警出面，牢头狱霸就解决了。美国之音周五多次拨打了刘卫国律师的手机和他的律师事务所的电话，但是一直未能联系上其本人。李文足对刘卫国律师通报的王全璋表现恐惧的情况表示更加担忧。
整整三年了，完全就没有律师会见他，与世隔绝了三年，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很残酷的酷刑了，对他，是不是？这也是酷刑，而且他在跟律师这次。就是那时候表现得非常害怕和恐惧，那他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就是他这三年当中把他与外界隔绝，然后还有一定是遭受的酷刑，让他很担心很恐惧，更加担心了。当我知道这些细节，这些更多的一些消息的时候，就更加担心他的身体。
至于官方三年多不准律师会见王全璋的原因，李文足推测认为很可能是王全璋不承认有罪而遭受酷刑，当局禁止让外界了解其真实情况。王全璋是709事件被捕者当中唯一一位仍然没有结案的人士，其余被抓的709涉案人员都遭受了审判，获得长度不等的刑期或缓刑。维权人士吴干由于没有认罪而被判处监禁八年的重刑。已经获释出狱的律师和活动人士大多披露曾在囚禁中受到酷刑或者被灌药。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欧洲联盟贸易委员会委员塞西利亚马姆斯特罗姆表示，如果川普总统对进口汽车和汽车零件征收关税的话，欧盟已经准备好了采取报复性措施。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6月1日，川普对欧盟出口美国的钢材和铝材征收关税，作为回应，欧盟也对来自美国的商品征收关税。之后川普威胁会对欧盟的汽车行业征收关税。马尔姆斯特伦在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主持的位于布鲁塞尔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如果美国对汽车加税，欧盟已经准备好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We don't want to escalate that situation, but we have had no choice.
我们不想事态升级，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做出回应。我们不打算放弃我们共同制定的订单，让他们像旧记忆一样消失。我们已经采取了我们觉得是合理的、均衡的、与国际法规相符的措施。
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中国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邀请著名专家、学者、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就当前的热门话题进行讨论。欢迎听众观众朋友拨打免费电话参加讨论和提出问题。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直接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 期待您的踊跃来电。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海燕，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目前中国正在东中国海进行大规模军演，台湾国防部表示相关的动态都在掌握之中，并在应对之中。台湾的军事专家认为，中国这次军演有与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较劲的意味。香港60多个民间团体以及个人星期四发起联署，谴责港府拟定以国家安全为由取缔主张香港独立的香港民族党的做法是打压结社自由，滥用权力，侵害香港人受基本法保障的结社自由及言论自由。联合声明表示，当局引用社团条例封杀民族党是滥用法律，打压结社自由，而民族党召集人陈浩天则有可能被认为是非法营运社团，被控刑事罪名。联署还批评保安局局长李家超称，一个人以上的组织已经是社团，是歪曲社团条例，把警方监控权扩展至无限。联署表示，当局在禁止香港民族党参加立法会选举之后，再一次把基本法第23条加以斩箭石。参加联署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和激进泛民以及本土派团体。此外，香港大学法学副教授戴耀廷、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等28人以个人身份联署。此外，香港民间人权阵线计划周六发起23条禁了港人要觉醒的游行，抗议港府保安局拟定禁止香港民族党运作。美国总统川普在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星期五早上播放的周四录制的采访节目中表示，如果需要的话，他准备好向所有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5000多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报道表示，川普总统对 CNBC 节目主持人说，我准备好加码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美国2017年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总额。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去年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达5055亿美元，对中国的出口只有1299亿。据报道，尽管目前美中两国从7月6日起只是相互向对方的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了关税，但是川普总统的表态标志着美中贸易战可能升级。川普为了迫使中国在关税上做出让步，并承诺停止窃取美国技术，有意提高贸易战的意愿。美国的一些政治人士近来批评了越南的网络安全法，要求谷歌和脸书不要执行其中的一些内容审查条款。目前有一名美国公民因为参加了一场游行而在越南出庭受审。星期二公布的两封信件写道，两家公司如果执行这条法令，就会使越南政府得以删除网络内容，接触到私人的数据，监视用户，进一步限制越南公民享受的有限的网络言论自由。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